十七年春季，小朱穆公来朝见，昭公设宴招待他。季平子父采书诗，穆公父精经者俄诗。昭子说，如果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，难道能长久吗？夏季六月甲戌朔日，发生了日食。祝时请求所用的碧帛。昭子说，发生日食，天子不举行盛宴，在社庙击鼓。诸侯在社庙用碧帛，在朝廷击鼓，这是合于理的。平子阻止说，不对，只有正月初一阴气没有发作，发生日食，这时才击鼓用碧，这是理，其余时间就不这样。大使说，就是在这个月，太阳过了春分，还没到夏至，日月星三辰有灾祸，这时百官穿上素服，国君不举行盛宴，避开正寝，乐师击鼓，祝使用币，史官用辞令。所以夏书说，日月星辰不在正常位置上，乐师击鼓，色夫驾车，百姓奔跑，说的就是这个月的初一。正当夏历四月，这叫做孟夏。平子没有听从，昭子退下来说，这个人将要有别的意图了，不以国君为君了。秋季，谭子来朝见，昭公设宴招待他。昭子询问他说，少昊氏用鸟鸣作为官名，是什么缘故？谭子说，他是我的祖先，我知道。从前皇帝是用云祭祭祀，所以用云作为官名。炎帝是用火祭祀，所以用火作为官名。共工是用水祭祀，所以用水作为官名。大昊是用龙祭祀，所以用龙作为官名。我的高祖少昊氏即位时，凤鸟恰好来到，所以用鸟祭祀，用鸟作为官名。凤鸟氏是立正，玄鸟氏是掌管春分秋分的，伯兆氏是掌管夏至冬至的，青鸟氏是掌管立春立夏的，丹鸟氏是掌管立秋立冬的，祝鸠氏是司徒，居鸠氏是司马，师鸠氏是司空，爽鸠氏是司寇，古鸠氏是司氏，这五鸠是聚集百姓的。五制是五种公正，用来改善器物用具，校正度量，使百姓公平。九户是九种农政，用来督促百姓不荒淫。自从颛顼以来，不能计数远古的事情，就从近古开始计数。为百姓设置长官，而用百姓的事物命名，那就不再是原来的缘故了。孔子听说了这件事，就去拜见谭子，向他学习。随后告诉别人说，我听说天子失去官职，学问在四方边远之地，还是可信的。晋侯派土蒯到周朝，请求祭祀洛水和三涂山。长虹对刘子说，客人面容凶猛，不是来祭祀的，恐怕是要讨伐戎人吧。陆浑氏和楚国很倾慕，一定是这个缘故，您还是防备他们。于是加强戒备。九月丁卯日，晋国的荀吴率领军队从汲津渡河，先让祭使用牲口祭祀洛水，陆浑人没有察觉，军队就跟着过去了。庚午日就灭掉了陆浑，数说他们与楚国勾结的罪过。陆浑子逃到楚国，他的部众逃到甘露。周朝俘虏了大批人众。韩宣子梦见晋文公拉着荀吴把陆浑交给他，所以派荀吴率领军队在文公庙里献了俘虏。冬季，有彗星出现在大陈星附近，向西到达银河。申虚说，彗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。天上的事常常有预兆，现在扫除的是火星，火星出现必定会散布灾祸，诸侯大概会有火灾吧。子慎说，往年我见到他，那是他的征兆，火星出现时可见，今年火星出现时变得明亮，必定在火星隐没时他就潜伏，他停留在火星那里很久了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火星出现在夏历是三月，在商历是四月，在周历是五月。夏历合乎天象，如果发生火灾，应当有四个国家承担，在宋国、魏国、陈国、郑国吧。宋国是大陈星的分野，陈国是大昊的分野，郑国是祝融的分野，都是火星居住的地方。彗星到达银河，银河是水的征兆。魏国是颛顼的分野，所以叫地丘，它的星宿是大水，水是火的匹配，大概在丙子日或者壬午日发生吧。水火相合的时候，如果火星隐没而彗星潜伏， 一定在壬午日，不会超过他出现的月份。郑国的皮龟对子产说，宋、魏、陈、郑四国将要在同一天发生火灾，如果我们用冠甲玉簪祭祀，郑国一定不发生火灾。子产没有给他。吴国攻打楚国，杨盖做令尹，占卜交战不吉利。司马子瑜说，我们占据上游，为什么不吉利？而且楚国的旧例由司马命令归甲，我请求改补。命令说，我方带领部署战死，楚军跟随其后，希望能大胜，在长安交战。子瑜先战死，楚军跟着上去，大败吴军，缴获吴王的乘船于黄，派随从和后来到达的人看守他，环绕船挖深沟，一直挖到泉水，用炭填满船边的隧道，列阵以待。吴国的公子光向他的部众请求说，失去了先王的乘船，难道只是我光一个人的罪过？大家也有罪过，请借大家的力量夺回来，以求免于一死。大家答应了，派三个身材高大的人潜伏在船旁边，说我喊于黄就答应。军队夜里跟上去，喊了三次，三个人都交替答应。楚国人追上去杀了他们，楚军混乱，吴军大败楚军，夺回于黄而回。